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您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广播剧节目。生命的更新与改变是基督徒信仰的记号，就像圣经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传道人保罗的人生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证明。保罗本来是一个憎恨基督徒，甚至杀害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认识耶稣之后，竟然变成为耶稣受苦难受死的殉道者。保罗后来成为犹太人以外的伟大的传道人，被神大大的重用。你或许不了解，如果你真的也认识耶稣的话，我想你的生命也会像保罗一样，会有一个180度的大改变的。
大叔的扫罗，我以以色列大祭司的身份代表犹太议会议员以及其他管理百姓的长官，来感谢你发起的反耶稣门徒的运动。没有这些人公开的传他们的假道，耶路撒冷又成为安静的城市咯。
不错，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连监牢都满了，好些还挨了打，受了苦刑，甚至还杀了几个人，希望能够强迫一些人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信耶稣。不过到如今我认为不怎么成功。
哦，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几乎没有人放弃对耶稣的信仰，他们只是离开了耶路撒冷，远远近近地到其他城里去。不要多久，这些我们怨恨的人会越结越多，散布在世界各地。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到各处去把他们搜出来。我听说有一大批人跑到大马色，今天我来请您写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请他们帮我搜索信耶稣的，捆绑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审判和处罚。现在有几个青年人会去帮忙我的。
很好，今天下午我就把文书写好，等你来拿，明天你就可以动身了啊。
几天以后，大约是正午的时候，扫罗跟他的同伴快要到大马色时，突然有一道光照耀着他们，光比正午的阳光还强，使他们都扑倒在地上。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像公牛用脚踢主人的刺棒，反而伤害了你自己。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
起来进城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当扫罗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发觉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因此他的同伴拉着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色，到直接犹大的家里。扫罗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祈求上帝赦免。虽然他的肉眼瞎了，但是当他想到圣经上的一切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的预言，他的心眼就开了。他深深地后悔他过去虐待了耶稣的信徒。
亚拿尼亚，
主啊，我在这里。
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放了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也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主啊，我听说扫罗在耶路撒冷是多么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从祭司长那得来权柄捆绑一切求告您名的人。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传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兄弟扫罗，在路上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好像立刻有灵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从此以后，他以从前反对基督的经历来宣扬基督。扫罗觉得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研究圣经，他就到阿拉伯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去宣讲耶稣，并且建立他以前拆毁的宗教。
兄弟扫罗，自从我替你施洗到如今已经三年了，你使这里的教会大大的加强了，可是现在我们的仇敌下了决心要杀害你。
或许我应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传道。
哎，现在已经太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了，因为总督的合作兵丁已经在各城门日夜看守着，决心不让你离开。
我只祈求成就上帝的旨意，无论是借着我的生或死，能够荣耀基督。
亚拿尼亚弟兄平安，你家现在有没有外人呢？
没有啊。
我知道一个办法，我们能够使扫罗弟兄平安地离开大马色。
什么办法？
我的妹妹跟一个寡妇住在城墙上，面对着城外，只要用一只大篮子跟一根粗绳子，加上两个有力的人，就能够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把扫罗从城墙上坠下去，他就可以离开啦。
那真好啊。真是好法子。谢谢上帝，在教会里有你这样聪明能干的姐妹啊。
扫罗逃出大马色以后，就立刻下到耶路撒冷。不幸在那里的弟兄们，因为还记得他以前怎么逼迫教会的，都害怕而不欢迎他。
彼得、雅各，大家早。
巴拿巴，你早。你带了谁来了？
这位是大树的扫罗，基督的有力量的传道士。
那他悔改倒是真的了。
让我来告诉你啊，事情发生的经过。
扫罗立刻就在耶路撒冷的会堂中讲道，甚至像斯提凡一样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 正如他们反对斯提凡一样，现在他们转身来反对扫罗，并且计划要杀害他。一天，扫罗在圣殿里，在异象中听到耶稣对他说：
你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领受你为我做的见证。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不久以后，扫罗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保罗，大家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到了很多国家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时候，教会也能够不受逼迫而有段平安的时间。彼得走遍了巴勒斯坦地区，使教会更强固。到了吕大，彼得看见了一个瘫痪的人，在床上躺了八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把你的床铺整理整理。
上帝医治我了，我能站起来了，我能走路了，赞美上帝。
那些住在吕大跟沙伦的人看见了这神迹，就都归了主。
哎，彼得，快快快，请你啊，快跟我们来呀、啊！
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约帕去啊！哎，离这没多远。哎，她的名字叫多加，她是一位非常仁慈的姐妹，是慷慨出了名的。
她生病死了。
教会里的姐妹们要我来请你，你去不去呢？
去，当然去了。
彼得到了约帕，好多可怜的寡妇站在他身边哭，并且拿多加在世的时候为他们做的衣服给他看。
请看他为我的宝宝做的衣服。
去年他替我做了这件外衣，
这件衣服是他替我的小女儿做的。
你们把他安放在什么地方？
在楼上，请跟我们来。
哦，他在这儿，他的确有张仁慈的脸。现在你们都请到楼下去。亲爱的天父，我恳求您重新恢复他的生命，能再造福别人。多加，起来。
多加张开了他的眼睛，当他看见彼得时就坐了起来。彼得拉着他的手帮他站了起来，然后将他活生生地交给了他的朋友们。这件事传遍了约帕，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中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该萨利亚有一个罗马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跟全家敬拜真神上帝，宇宙的创造主，也就是以色列人崇拜的上帝。哥尼流慷慨周济穷人，天天祷告。
太太，现在已经三点了，是我下午祷告上帝的时候，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
好，我知道，我知道。
正当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天使。
哥尼流，
主啊，什么事呢？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穷人达到了上帝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哥尼流立刻打发了两个家仆跟一个虔诚的士兵到约帕去，请彼得到该撒利亚来。第二天正午在约帕，当正在预备中餐的时候，彼得上了平坦的屋顶去祷告。他也十分欣赏蓝色地中海的美景，以及海浪打击海岸的声音。正当祷告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异象。
我看见天开有东西，好像一块大木，有绳挤着四角下来。我现在能看见里面是些什么了，各式各样的走兽、爬虫和奇奇怪怪的飞鸟。
彼得，起来宰了吃。
主啊，这不可以，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和不洁净的。
这样一连三次，大步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从异象中出来，思想异象的意义。难道永不变更的上帝从古时就宣称某些肉类是不洁净的，现在却要彼得来吃那些使人恶心的东西？正在那个时候，那三位哥尼流差来的人到了削皮匠家的大门口。
喂喂喂，请问有位西门彼得住在这儿吗？
西门彼得，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楼和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的。
主啊，我去。
这三个人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然后跟彼得在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彼得跟约帕的六个弟兄一同出发到该撒利亚去。又次日就到了百夫长的家中。
您好。
欢迎欢迎。
哦，起来起来，别向我下跪，我本身也不过是个人。
我可以邀请你到我家来吗？
可以可以，谢谢了。哦，满屋子都是人，好极了。
各位朋友，这位就是西门彼得，就是上帝告诉我去请他来的那一位。我知道他有上帝的信息要传给我们。
朋友们，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你们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没有推辞而来了。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主，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 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给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满屋子听到的外邦人身上。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施洗。
经过了一段时期，新王希律又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抓来砍了头。他看见犹太人的领袖们喜欢他，又决定捉拿彼得。
希律王万岁！
无事不登三宝殿，大祭司有什么要求啊？
希律王圣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公开审问和处决彼得，不要像处理雅各那样秘密进行。
一过逾越节就进行好不好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城里呀、啊。
哎呀，最好不过了，希律王圣明，最好不过了。
在处决彼得的前一夜，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用两条铁链分别跟两个士兵的手腕锁在一起。彼得却平安地熟睡了。静静的，有个从天上来的天使进入了监狱，屋里头充满了温和的光。彼得没有惊醒，一直到天使拍他的肋旁才醒过来。彼得发现他的铁链已经从手腕上脱落。
快起来，穿上衣服、鞋子和外衣。现在跟我来。
彼得照着吩咐的做，跟着天使穿过了三道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看守着。当他们经过的时间，看守的人并没有听到或者是看见什么。到了街上，天使不见了，彼得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或者是在异象中，事实上是上帝的天使救了他。
是谁呀？
是我，西门彼得，快开门呐！
兴奋地忘记了开门，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正在祈祷的人群那儿。
哎，是彼得，是彼得，哎，敲门的是彼得，哎！
罗大，不可能，你一定昏了头了。
哎，我跟你说过了，是彼得，是他，是他。
那可能是他的天使。
最后，高兴过度的朋友们为彼得开了门。非常稀奇地倾听彼得述说从监狱被救出来的神迹。
彼得，现在你得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在看守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快走，我们会告诉别的朋友，你快走。
第二天早晨，众人聚集来看这次大审判跟处决犯人。
陛下驾到，
希律王万岁，希律王万岁，
大家安静，提人犯。
犯人在哪里啊？
犯人在哪里？
我已经命令他们准备好，让我去看看。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不好？什么事不好？
犯人不见了，16个卫兵看守，一刻都没有离开，可是犯人不见了。
什么？彼得逃掉了？
是的，陛下。
下令把16个看守的人都杀走，立刻执行。
没多久，残暴而奸诈的希律到了另外一个城里。在演说中，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上帝打击他，让他被虫咬了，在极大的痛苦中死了。
保罗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3:7-8中说，只是我先前认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跟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是的，主啊，像保罗遇见你一样，求你也向我显现，叫我遇见你，也叫我能得着你。我要像保罗一样，真正的认识你，然后也求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我愿意像保罗一样，既然相信，就信得诚恳，相信得透彻，并且相信的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你所用。谢谢你，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p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